调到最舒服的频率，聊聊催眠、暗示和放松。您现在收听的是 Yuna 疗愈催眠。Hello， 我是 Yuna。
Hello， 我是 Bell。
熊，你有看过82年生的金智英这部片吗？大概是三年前的。
有，
嗯哼，我记得那时候，大概三年前的时候，我看的时候，我就已经是全职妈妈了。嗯，所以那时候我看的时候，就是特别有感触，然后所以也哭得很惨。这样，她的女主角叫做金智英，然后她是1982年生的，那时候34岁的时候。她生了一个女儿，很可爱的女儿，然后她的丈夫也很爱她，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但是呢，她老公发现说，哎，她好像偶尔就会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然后就会开始说一些很奇怪的话。她去找了身心科医生之后，才发现其实她的身心方面已经开始有一些状况了。导演就是用一些生活当中很平凡的一些小事，然后来呈现他们可能在韩国，在南韩整个社会结构对女性，尤其是妈妈的一个不友善的状况。你是那时候就看吗？
对，我那时候其实就看这部电影，不过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没有办法有同理心，就是因为我毕竟那时候是个上班族，
嗯，
对，我并不是一个妈妈，但是我可以理解，就是其实我，所以我看的角度其实就会其实是跟别人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发现对这部片其实最有共鸣的一定是全职妈妈。
是，
我那时候的身份其实就是上班族，就是可能就是那种在旁边看着她的，但是我没有那么坏啦，我不会旁边说她是妈虫。对，就之后想法是我觉得我还蛮羡慕她的，就是你看她其实长得也不错啊，然后老公也很好，其实她老公是一个很体贴的老公，
是，
对，然后而且很支持她，
对，
然后女儿也很可爱啊，
对啊，对啊，
然后虽然婆婆就是可能不是那么的友善，但这就是这种事情就本来就不强求嘛。对，那我觉得说，就是身为一个那时候，你看我也是大龄的工作族，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其实我觉得她很幸福。其实你看，有老公，然后有可爱的小孩，对我来讲，我觉得我是很羡慕她的。但是她不开心，对，为什么？因为她可能相反，她可能羡慕我，因为她觉得我可能是个上班族，我可能有个工作，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想的就是，我觉得人其实是一个蛮奇怪的动物，就是你好像总是会去想跟去羡慕，或是去憧憬你没有的那些东西，然后因为你觉得你失去或是你没有那些东西，你就会有遗憾，或是你觉得不是你自己，你放弃了自己，或是你失去了自己。很多很多人，就是包括我觉得所谓像我现在也是一个全职妈妈了，终于，对，就是会陷在这样子的一个的思维里面，对，就会觉得说我觉得我现在是个全职妈妈，那我没有上班，我没有赚钱，那我没有价值，在社会的眼光里面我是一个无业的人，对，可能也不是那么被尊重，就是相对应的就会延伸出很多我刚刚所谓提的那些，但刚刚那些其实我本人没有这么想啦，
是
我只是举例。
对，
婚姻是个围城嘛，就是在外面的人想进去，在里面的人想出来，
对对，
那这如果不是婚姻，其实套用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都是这样，
也是这样子，
对，因为你在里面的人可能很痛苦，但是在外面人看你好像觉得好像挺不错，因为外面人其实也很痛苦。
对，如果说都站在自己的角度看的话，对，但是就是当你转换一个身份成为可能对方的那个角度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其实对方有他辛苦的点，然后对，然后自己其实有原本有很也有很幸福的地方，
没错，
就韩国社会可能真的那个男女之间的那个差距真的还是比我们来说要来的大蛮多的。看电影的话，我觉得台湾确实是相较来说比较友善的地方了，就几乎不会听到什么妈虫这种词，如果有人讲这种词应该会被肉搜吧，所以我觉得台湾相对来说是 OK 的，但是我觉得是整个台湾社会结构上面的一个状况的改，比如说像我妈妈的那个年代的女性，普遍来说女性的教育程度可能没有像现在这么高，到我们这一代的时候其实 蛮多的女性的教育程度都已经很好，就会对自我的期许跟要求其实相对来说也会比我们妈妈那个年代要来得多，然后就会变成说，像我自己啦，我自己可能成为全职妈妈之后，我就会觉得说我好像还有蛮多我想要做的事情，工作上面在事业上面我还有一些自己的梦想跟想法，但是可能因为有了小朋友，那我想要陪伴他，所以可能这个部分我就必须要先放下。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梦想，但是可能我觉得就是妈妈那个年代的女性，她可能会觉得她虽然有梦想，但是她也不知道要怎么去完成，或者是说她也许会连自己有没有梦想的这个权利都会对自己有质疑，所以她就会可能就会比较认命的，就是啊，那我就是在家相夫教子，然后就是照顾小朋友照顾家里，自己内心的冲突可能就不会这么大。但是到了我们现在这一代，我觉得这就是整个教育的普及还有社会结构的改变，就会变成说在女性她反而会在内心的冲突其实是蛮大的，跟之前相较来说。
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分几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是说，其实女性要追求自己因为妈妈的身份而受阻，这个部分是一个，就是她那我觉得其实这是其实所谓全职妈妈困境里面，我觉得其实是相对比较难处理的。对，因为你对自己的期许跟你的梦想，那他也有分啊，你是不是很清楚知道你的梦想是什么，那你确实就是被耽搁了。
是，
对，然后那这里面就是也会有说，哦，那我可以可能休息几年然后再重拾，然后这是很幸运的状况。那也有一些是可能就是会被耽搁，就是没有办法。对，可能因为像职场也有职场的残酷考验嘛，比如说一些35岁法则啦，或者是一些升职上面的一些瓶颈。那还有一部分女性其实她也不知道她有没有梦想，对，那她可能也觉得说我没试过嘛，我可能比较早结婚，或是我的事业还没有到达一个很觉得到一个程度，那我就已经去先当妈妈了，那我还没有尝试过啊，那我就被耽搁了，对不对？那她可能就会觉得说，如果今天我不被耽搁，我也许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那个其实也是一个想象，
对，
因为她
那空间就很大，
那空间真的蛮大的。对，还有一个部分，其实有些女性她可能尝试过了，已经工作过了，或者是她本身的兴趣，她没有那么其实觉得要在职场上做些什么，她可能很 enjoy 就做一个妈妈，
对，
陪伴小孩啊，对，像我觉得我个人就是这样，或是说她的工作已经工作很多年了，比较晚才要孩子啊，对，那她可能也许已经也是有自己的副业，或是她的经济上不是那么迫切的需求。
对，
我所谓刚刚提的这所有的女性里面呢，我觉得都还是焦虑，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情况，
对，
都还
是
焦虑，
就
是，
的点不一样。
对，所以我其实在你邀请我来谈论这个话题之前，其实我其实思考了蛮久，就是在我一直在想这个焦虑的来源到底是哪里。我后来发现其实这个焦虑的来源其实还是来自于社会对于女性的一些，我觉得也不特别是针对女性的歧视或是偏见，因为其实像你讲的，我觉得其实台湾其实对女性的这个发展跟歧视其实已经是很友善了。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工作那么久，我也没有觉得有那么严重，几乎是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我觉得反而是先天上的女性自己先天上的一些限制。比如说孩子就是在我们肚子里嘛，
是，
对，我们必须承担生育这个责任，而且生育还有分生育年龄。
对，
你会不会觉得说啊，我要35岁前生，要不然就是35岁就变高龄了什么的？那也许，那太早生好像又经济不够充足，还有梦想要追求，太晚生又怕生不出来。
对，男健康的问题，
男人没有这个问题，男人70岁，只要他可以，他就是可以。
没错，
对。那再来还有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怀孕啊，那我们也要还要怀孕出来也要我们还要哺乳啊。
对对，
然后就是我觉得说实在话，像我自己现在当全职妈妈，我也不太会去怪责老公说你怎么没有办法像我一样这么的去关注小朋友，或是付出那么多心力。我后来发现这先天上的构造就有差别，
没错，
这真的不能怪他们。 就比如说今天小孩子都好好的在那边睡觉，我就会想要一直去看他。
嗯哼，
对，老公就不会。
嗯，
对，那其实他不看，看跟不看，小孩子都很好啊。所以就是
我觉得有时候是妈妈自己的对小朋友的焦虑跟担心，我觉得这是天性，
这是天性。所以女孩子天生就比在这块就从未生育到生育中到已生育、
嗯、
这一个过程，你就是承担了比男性相对多的责任、
嗯、哼，
对，跟就是情感，
确实。
然后那这个部分它可能就是会影响到你要去做另外一件事情，那件事可能叫你的事业或你的工、嗯嗯嗯、是你的工作。那男性他其实真的都不太会被影响到、
嗯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先天上其实对女孩子的一个挑战、
嗯、
那再来是说，那如果你要育婴或是你想要陪伴小朋友，其实当然现在也很多人鼓励男孩子做这件事嘛，就是也、嗯、男性也可以放育婴假啊什么之类的，那就是因为我觉得女孩子她中其实她承担了就是这么多，那所以我觉得她焦虑 是理所当然的、
嗯、
对。那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她太专注于在生育这件事情了、嗯、这个范围才真的其实超大的。
对，
那还有养育啊，然后陪伴小孩什么，那你相对，因为我觉得人的可能就是时间跟心思可能就是有限、
嗯、
对，那你把你的心思跟时间放在哪里，它是会看到成效的。你放在家庭、嗯、那你可能在其他的部分你相对你可能就是会牺牲掉、
嗯、
那可是你就会开始焦虑。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一半的人，比如说男性，对，或是跟在另外一半的女性里面，也有大部分女性她可能并没有在这个生育的过程，
是，
所以你相对其实你是很小众的，
是，
你又变小众，你就看到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事情、
嗯、
大家都好像在追求梦想，大家好像都有价值、
嗯、
有社会地位，有身份、嗯、有上班，那你自己呢？
嗯，
对，你除了妈妈以外呢？这个问号我觉得是，就是其实我觉得整个全职妈妈的焦虑最大的来源、
就是、嗯嗯嗯，在整个怀孕的过程当中，就是身为女性从怀孕到整个生产，到就是她整个那个过程是除了生理整个非常非常大的变化之外，就是情绪上面的改变，还有你自己身份上面，虽然说爸爸也是成为爸爸了，可是成为妈妈的那个身份，我觉得责任跟承担，我觉得相对来说真的要重很多。整个身体，光是身体方面的变化，就是要一段时间去适应了。然后在适应的这一段期间，你还要再去有好多新的东西，你必须要同时去调试，包括说哺乳啊，然后怎么样去带一个小生命，怎么样去带一个小孩，然后包括你自己，可能就像刚才贝尔讲的你还有自己本身内心的一个对于社会上角色的一个焦虑，就是同时都卡在这个时候的时候，我觉得妈妈们就会真的会处在一个有时候会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一个状况。
嗯，大家都会说就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女性幸福很多，因为我们有权利，其实跟有因为有受教育，然后因为社会比较开放，我们可以去追求很多的自己跟职场上发挥的空间什么的、
嗯、
但是我觉得回归到妈妈这个角色来说，其实以前的人是比较幸福的，因为他们很单纯，
嗯，
就做好妈妈这个角色，别人不会对他们有其他的期待，说哎，你怎么就是小孩子已经差不多了，可以去上学啦、嗯、你要不要
去
做点什么事啊？ 对啊，你是不是要去赚点钱啊？
对，
你去找点事做啊什么的、
嗯、
就是好像带妈妈带小孩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
就是我就是把这件事情做好就好，就是除了不会有可能别人的对你期待比较小，你对自己的期待可能也是就觉得哎，那我就是把这个部分顾好就好了。
对，就是说你比如说带好小朋友是你的本业，别人不会去一直戳你说哎，你要不要去做点别的事情去 create 另外一个部分的价值。
嗯嗯嗯，
那当然你想没有也 OK、
嗯、
但你想也是 OK 的、
嗯、
但是只是说就是你有你本分的工作跟你额外要实现理想。但是现在你反过来看，现在的女生其实是很辛苦的、
嗯、
因为就是其实现在这个社会基本上不太鼓励全职妈妈， 大家都会说不要当全职妈妈，因为很多原因啦，因为第一个是男生现在其实大部分男生都不太靠谱，对，然后再来是说可能因为房价高，那我们讲一点比较实际的房价啊，那或者是说一些经济上的需求，确实可能会需要两份薪水，对，那才能够给小朋友一个比较好的成长环境，然后所以现在女性就是要承担的除了我刚刚说的整个生育的过程 跟责任以外，他也要跟男孩子一样在事业上去打拼，他也要赚一份薪水回来。
对
对，那不管他想或不想，他有没有觉得这是他的梦想，跟他有没有主动想要追求这份价值，他必须要这么做。那他就是两份工作。
是
我觉得真的，我虽然现在还没有去职场上班，我现在是全职妈妈，但我光是想象如果我用我回到我以前的生活上班的那个形态跟那个压力，然后再带一个现在这样小朋友，这
压力
真的是女超人欸，
真的。
所以其实可是这是这个外面是社会上确实就是有很多这样的职场妇女，
没错。
对，那我觉得他们就是，我真的觉得女性真的是很伟大，
真的是。就是刚才聊这么多，就是妈妈不管是全职妈妈或者是有可能是职业妇女，在生活上面碰到一些困境，下一集可以来聊聊说有没有什么具体可行的方案可以让妈妈们来面对或者是说突破这样子的困境。
嗯，
OK， 好，我们下期见咯，拜拜。
拜拜，
谢谢您的收听。喜欢我的节目请追踪 Yuna 疗愈催眠，您会听到更多有趣的催眠小故事。若您有关于催眠的经验话题或好点子，欢迎到心语的脸书或 IG 留言，可能会成为我节目的嘉宾哦。我们下次见，拜拜。